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五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本周美国在台协会举行新馆落成典礼，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伊斯到台北出席典礼，台湾总统蔡英文也亲自出席，使这项典礼备受瞩目。台湾外交圈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是，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新馆呢，占地6.5公顷，它的总建筑面积达到15,000平方米。那美国政府为了这栋建筑物耗资了2亿5600万美元，并且由美国的建筑师自行设计建造。那特别的是，美国政府向台湾租用这块土地的时间竟然长达99年。这些数据啊，在典礼当中虽然是细节，但是却一点一滴地透露出某些台美关系进展的讯息。台湾的外交人士透露，从新馆升级成美国在亚太具有相当规模的海外馆处，这一点呢，凸显了台湾在美方的东亚乃至于西太平洋或者说是印太战略里面成为重要节点的一个地位。台湾的外交人士还分析说，这个也是美方近年来对中方频频在这个区域升高军事态势、投射国家武力等的一个具体回应，更是美国的新印太战略构图逐渐成型。
除了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伊斯来到台北，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众议员哈伯也出席了落成典礼，现场冠盖云集。台湾媒体显著报道，对于台美官员之间的热烈互动，台湾的学者专家怎么看待呢？
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黄介正他认为，这场典礼啊只是个过场，台美关系的发展并不是靠一个事件、一则新闻，所以双方其实是刻意的低调，不被有扩大政治解读的空间，以免导致台湾的邦交国又再丢掉的风险。那另外就是台湾的国防部前副部长林忠斌，他认为，一般认为这个 AIT 落成典礼之后啊，台美关系将会更为强固，但是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后的作为来看，美国借打台湾牌对中国大陆进行遏制跟挑衅，恐怕不是基于意识形态或是价值观上面的歧义，而是为了要换取经济利益。另外就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王定宇，他认为最近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还有行政部门同意的台湾旅行法，以及双方互访啊是越来越频繁，这些都显示台美关系确实达到了从1979年以来最密切的阶段。而美国在台协会到9月1号才会正式的搬入新馆，他认为到时候可以观察美方会不会有军事上或者经贸上更高层级的官员来到台湾。
最近一直有消息传出，说是美国将派遣陆战队到美国在台协会新馆驻防，一度引起中国大陆的反弹，现在新的情况进展如何呢？
是，台湾的新闻圈盛传呢，美国其实是原来决定要在 AIT 部署穿制服的海军陆战队员，但是最后却宣布跟现在信义路的县址啊采取相同的做法。那据说这是美中在第二次就贸易议题在华府进行会谈的时候，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会谈的最后阶段要求美国财政部长米勒琴不要在美国在台协会派遣陆战队驻守。不过美国在台协会现任处长梅建华他并没有把话给说死，当媒体问到新馆未来是不是会有陆战队之家，梅建华并没有正面的回答有或者没有，而是说呢，美国在台协会在信义路县址的维安工作啊，就是由美国籍的职员跟台湾在地的维安人员负责，那未来搬到内湖新馆的维安措施也会一样。他说这个跟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标准做法是一致的。不过配备陆战队之家，这个正是美国在全世界大使馆的一个标准做法。前任的 AIT 台北处处长司徒华就说过，进驻陆战队是美国对驻外人员的一个维安惯例。台湾方面也有消息指出，新馆的启用仪式不止一次，除了本周的落成典礼之外，未来可能还有陆战队之家的启用仪式。那是不是会这样呢？值得我们继续的观察。
启用典礼之后，第二天台湾总统蔡英文特地在总统府接见助理国务卿罗伊斯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双方有什么互动吗？
是，蔡英文当场告诉这两位贵宾，罗伊斯的来访，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打压台湾、压迫台湾的外交空间，并且以军事行动严重影响区域和平稳定的时刻来访啊，这个代表了美国对台湾以及和平稳定现状的支持。他说，期盼台美双方在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的架构和承诺下，持续深化各项合作关系，特别是安全议题上，期待双方更进一步的合作。那莫健则是说，美国会不断的努力确保台湾能够在国际场合上发言，针对台湾面临持续增加的压力，美国承诺会跟台湾共同的面对挑战，并一起维护和平跟稳定。虽然有些是客套话呀，但是也可以看得出双方是相谈甚欢。不过大陆的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则在记者会上说，大陆外交部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坚决反对美国跟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跟接触。那国台办还说，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只会进一步破坏两岸的关系。不过罗伊斯她是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跟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又是一位女性。台湾一般都认为美国这次派遣罗伊斯来台湾出席 AIT 新馆的落成典礼算是恰到好处，对两岸都能够交代。加上12号当天全球的焦点可以说都在新加坡，台湾这项落成典礼应该算是平安落幕了。
好的，那就谢谢民风。
好，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再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